今天查的经文呢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路德顺服拿俄米的带领，这位非常有智慧又非常的有见识的这样一位拿俄米呢，他呢开始预备路德，因为他看到了神借着波阿斯来祝福他，所以他就开始预备路德。预备路德呢就是要他不要到别的人家那个田里边去跟着人家去捡，你就跟着这一个人，跟着这一家，要路德呢要学习专一，也要预备他有一个好的名声，而不是说一个好像是一个朝三暮四的这样一个女人一样的。好了，我们下面接着来看三章的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就是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当神的他看到了这位拿俄米，他看到了神耶和华神的这样的带领和祝福的时候，他也在这里也在向路德在传授这样的意象，他在传播这个意象。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告诉他说，哎，你应该找个安身之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应该找一个家嫁给他，有个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等你吃喝完了，他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拿俄米这个时候呢就进一步的来带领这样的路德。所以因为他明白，他知道耶和华神要借着波阿斯要祝福他，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呢他却要进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呢，就按照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传统呢，他就或者说我们叫根据摩西的这样的律法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波阿斯你每天都跟着他们这个仆人一起工作捡粮食，这样呢你在他身上祝福了之后呢，那么好，你虽然说在他这个养生的方面得到祝福，但是呢也许他是你的安身之所呢。他就按照规矩告诉他说，你回去呢你要洗个澡换上衣服抹上香膏，然后怎么样呢，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就是不要让波阿斯知道你是谁。然后等他吃喝完了的时候，到睡觉的时候呢，你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然后怎么样呢，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也就是说波阿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明白这是路德怎么样在向他寻求帮助寻求拯救的方法。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呢，再一次我们回到第一章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到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的那句话，路德在回来的时候在跟他那个婆婆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这句话呢贯穿他整个的这个路德记的。所以他这里边呢仍然是顺服的，他顺服这个拿俄米，因为拿俄米他是犹太人，而路德呢是外邦人，他没有违背他的誓言，就是他完全的顺服拿俄米。那么到第六节就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所以他如何答应他婆婆的，他就如何的去做。所以他也没有七想八想，或者是想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一些东西，他也没问原因，他也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很不合理怎么样，他都没有，他就是完全的这样的顺服。然后第七节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么的话，这个事情呢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的一个习俗，他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淫乱的事情哈，不是说他们到那里边好像说要做一些淫乱的事情，好像怎么怎么样，没有的，而是呢掀开他的脚上的被就躺卧到那里。然后第八节，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就是波阿斯睡到半夜觉怎么样啊，突然的醒了之后发现，哎，怎么脚下面有个人呢。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 路德呢，路德在向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向这个他的至亲这个波阿斯呢请求他的拯救，请求他的这样的帮助。第三章第十节说，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所以这里边波阿斯实际他也是个犹太人，他也非常的清楚这个路德做了这一番的事儿，做了这样的事情是为什么，就好像哇拿俄米非常清楚一样，他告诉路德这样做，那么波阿斯同样他也知道这样做的意思到底是怎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边波阿斯呢对路德贞洁的品行他是认同的，你看他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没有那些因为这个路德嘛也是名声在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子，那么也有很多的少年人呢去追求他，有贫有富的，但是呢他都没有跟从他，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不是说那种嫌贫爱富或者是以什么搞对象为目的的，或者是以这个要嫁人的这个目的为他的方向的，他依然保持他贞洁的品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也不得不佩服这个拿俄米他的这个他的见识。所以你看他就告诉你不要到别人家里边去的，你就在这个波阿斯的这个仆人的后边，你就一直做到完吧为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拿俄米是何等的有见识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路德呢他真的是有贞洁的品行，然后怎么样呢，这个波阿斯就跟他说，你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所以他就给他开始给他祝福。他现在呢没有答应他这件事情，当时答应他我看后边是怎么样发生的，为什么这样。然后十一节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这里看到了怎么样，波阿斯也是喜悦路德的，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称他为女儿。波阿斯呢可能是比这个路德要大，年纪稍稍长了很多的，那么他呢也是喜悦路德，但是呢他呢也没有说因此就得意忘形，看哎呀那些年轻人追求这么美好的路德他都不跟，哎现在是要找我这个老头，他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他说我必照着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好了你发出这个请求，我要照着摩西的律法去，要一步一步的走，要照着规矩去做，而没有得意忘形。十二节说，我实在是你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所以按照规矩该走的步骤还要进行，这就是律法。律法呢必须要得到成全的，你不能够因为说哎两厢情愿，说你情愿我情愿，不是这个意思的。他这里边说没错的，布阿斯的确是路德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当中规矩必须得是最近的那个才有这样的资格，才有这样的权利来做成这样的事情。如果人家那个人愿意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布阿斯的事了，那布阿斯不管怎么愿意都是不行的。那么的话呢，所以波阿斯呢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沉稳，他并没有因为喜欢路德而得意忘形，或者说因为路德向他发出这样的请求而得意忘形，因为律法必须得到满足，规矩必须遵守，这是不可以破坏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这个情况了，因为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不能够跨过这个最近的这样的亲属来答应路德的。然后十三节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这个时候呢波阿斯就说，如果那个就是应当尽本分跟你最近的那个亲属他愿意娶你，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娶你的话，他说那我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要娶你，所以你只管在这躺到天亮嘛。所以他这里边给他什么，给这个路德呢有一个应许。十四节就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这个波阿是说你只管躺到天亮，但是路德呢只躺到天快亮，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说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是天还黑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来到场上。所以这里边无论是路德也好，我们看也好，波阿斯也好，他们的话呢，他们做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他们这个事情呢，为了保护路德的名誉嘛，这不像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动不动就同居到一起了，甚至于就是都是乱来的，就是还没有一个什么一定准的时候就已经住到一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你看无论路德也好，无论是波阿斯也好，都是希望什么呢，这个名誉没有被受到破坏。他们都知道婚姻都是圣洁的，必须在圣洁当中来建立的。好了，他们顾及他们的名誉。那么第十五节呢，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就是呢，他因为以色列人穿那个东西是个袍子，好像大像袍子外边有个好像大披肩一样的东西。我们看那个看主耶稣的那个电影里边，我们都看到他们那个无论是男人女人好像都有一个大披肩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把那个东西拿下来，不是说让他把衣服脱下来哈，不是那个意思。然后打开了，波阿斯就戳了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所以这时候波阿斯呢，也是给他了一个什么，给他了一个当头，给他了一个怎么样讲，一个应许的承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信物吧。什么呢，就给他六簸箕的大麦。那么到十六节的时候呢，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所以这里边那个拿俄米呢，他是一个很有属灵见识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问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样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要更加的清楚明白神的带领。然后路德呢就把昨天晚上的事都讲了一遍，然后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然后就拿那六簸箕大麦说，他说不让我空手回来见的。那么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吧，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拿俄米呢就非常心里非常的确定了神的旨意。于是这时候他就开始进行到第二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开始教导路德怎么样，要凭信心开始要等候，要他要等候。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章的经文。那么这个第三章经文呢，如果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呢，是这样子的，就讲到了说这个婆婆她要明白，她上一章的时候呢讲到了说，她觉得哎，这个波阿斯应该是神旨意当中要为路德所预备的这样的拯救者，于是他就开始预备路德。而这样的预备的路德呢，在第三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果效，就是他按照这样的安排，让他去按照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或者是说叫摩西的律法，他们安排他去向这位波阿斯发出这样要帮忙的这样的请求的时候，波阿斯呢，一方面他非常认同，也非常的喜欢这样一个贞洁的女子路德，同时呢，他也要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和这样的规矩来办的，因为还有一个人呢比他呢更加至近的亲属，所以他说好这样子，如果他不愿意输，我输，我就一定要输，但是如果他要输的话，那我就不会输。那么他又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见面礼，六簸箕大麦，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见到了婆婆，婆婆就在问说怎么样啊，他就把这事说了一遍，婆婆说没问题，好了，你就安心等候吧，因为这个人呢他今天一定把这个事情办成。所以这个拿俄米呢也非常的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波阿斯来拯救路德，来赎路德。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又开始预备路德的信心当中的等候，让他等候。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章经文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主题又是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主题我们看到就是拿俄米在他的属灵的见识上如何的来带领路德，来预备路德。好了，那当我们 明白当中的这个信息，那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看到路德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路德一直被这个拿俄米在摆布一样，拿俄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这里边不是一个盲目的，因为路德他是凭着信心在这样的在顺服拿俄米，而拿俄米也是凭着他的属灵的见识在不断的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将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怎么样来用这个旨意来带领路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拿俄米一直在带领路德并且预备路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但带领路德他也预备路德，然后按照神的旨意走向这个祝福。所以这样的经文呢给我们今天怎么样的一个启发呢？我们来看第一个给我们的启发，给我们第一个这样的启发和学习，就是路德这种顺服，路德的这种顺服。你看这里边他没有跟拿俄米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这样的讨价还价，或者说是说哎，这好像跟我们家里的那个不太一样的，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到场上，要躺在波阿斯的边上，并且用被盖起来，要盖同一床被的。但是他没有拒绝，他直接就按照拿俄米的这样的吩咐就去做了，这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相信从开始的时候这个路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不是他不是说回到了犹大地之后才成为一个贞洁的妇人，而是他就是一个贞洁的妇人。但是呢当他要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依然是顺服，所以他要突破，他要突破他自己以及他背景当中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他要去顺服。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样的传统，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样从败坏而来的肉体而来，或者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这些世俗的东西的。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查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就查到了他那些儿子们，雅各的儿子们，你看他们在谋害约瑟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好像似乎那个流便非常的不错了，他要救他的弟弟。我们也看到那个犹大呢也不错的，他不过也非常的顾念这些亲情，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他们无论是顾念亲情也好，无论是他想救他这个兄弟也好，甚至于他说我不可以流人的血啊，不可以杀个害命，但是他们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什么，在害约瑟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从肉体所发出的这一切事情实际上都是抵挡神的，都是犯罪的。所以当我们要读这些的时候，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读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同情的以扫，甚至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以扫比雅各都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扫非常的义气，因为以扫非常的宽宏大量，因为以扫的心胸非常的宽阔。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实际上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我们不会觉得说谁是个弱者我们就会同情谁，或者谁是强者我们就反对谁，这是我们一个传统，这是我们一个心态，但是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突破这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产生一些质疑，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我做的不错嘛，即便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凭良心做事。不要，我们都要以神的标准作为标准，就好像说这个路德一样，好了，拿俄米婆婆你告诉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他没有考虑其他的那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当讲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了说是完全是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抱起来了，我们就觉得说哎，神是不是拣选错了，怎么搞的，这以扫好像是比这个雅各更加的好，我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他偏偏就爱雅各不爱以扫呢？看到了，这就是我们人的判断是非的传统和观念，以至于我们用我们的观念，用我们的传统，用我们的感受，用我们这些文化来判断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合理。我们不合理表现在哪里？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神的预定和拣选，所以这是错的。 就好像说这里边路德在拿俄米说告诉他做的事情上面，他没有用他一切的背景来觉得说这事儿不合理，这事不好办，万一我被人看见怎么办呢？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是个贞洁的妇人呢、啊，我怎么可以到了场上跟那个男的？我可以跟波阿斯把他的背盖着我的背呢？这个要传出去名声多不好呢？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的，他就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这样完全的顺服，我们要学习这样完全的顺服。我们既然像路德一样曾经在拿俄米面前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们也曾经在受洗的时候这样讲过，说我们相信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可以洗净我的罪，我也愿意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过我的生活。我们就应该像路德一样，我们的信必须是坚定不移的。什么样的信是坚定不移的信？就是必须有顺服的。如果我们不顺服，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不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信呢，没有借着顺服表达出来，我们只不过是在嘴上表达出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我们信，我们说我们信，却不能够顺服的话，这表明的是我们的不信。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替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信可以跨越一切的，信可以跨越一切的。我们为什么跨越不过去？跨越不过去是因为我们不信。信，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是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却不能够去做，不能够行不出来，这表明的就是我们的不信。再说一遍，我们说我们明白，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为什么行不出来？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说我知道，或者我明白，或者说我懂了，不，行不出来，那说明我们还是不信。而当我们在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领略到，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话语的能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经历到这一切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嫉妒人，我就是嫉妒人。但是呢，我们常常这样讲，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见他我怎么就嫉妒呢？我见他就嫉妒呢？好了，如果我们真正的是要寻求神的话，我们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里边又有嫉妒之心的时候呢，在平常的时候，这个嫉妒的心可能伴随我10天、20天，甚至于1个月、2个月，甚至于一直在我里边，我都嫉妒他的。但这个时候呢，我意识到这个不对，那我求神，你把我挪去这个嫉妒。我错了，我知道这个事情错了，我知道这个嫉妒人是非常的丑陋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第一要认罪，第二求神把这个给我拿去。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迫切的为这事祈求，因着我们看到了我因着这个嫉妒是多么的丑陋，来迫切祈求的时候，神必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就是能够把这个嫉妒从我们的心中拿走，相反能够把我们的爱，能把他的爱能够赐给我们。所以顺服，当讲到顺服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和我们所知道的必须和我们的信心调和，然后才能够带出相应的行为。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嘴巴上讲一句话，而我们实际行动当中呢，我们带不出来，这表明我们的不信，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反省的，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反省的。那么就是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要学的，因为这个属灵的见识，他顺服这个拿俄米，而这个拿俄米呢，又是非常有属灵的见识的。好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学到，讲到的是什么？讲到了是顺服。那么我们再学到的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波阿斯。波阿斯他心里也，我相信他心里边也是非常的清楚，他也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我相信当路德一直在他那个田里边在跟着他劳作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说这个波阿斯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尽管他很喜欢很欣赏路德这种这个贞洁的女人，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他 他中间还有一个自尽的亲属。但是当路德向他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他也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才能够给路德有这样的应许，说如果那个自尽的亲属他不赎你的话，我肯定赎你的。但是呢，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这位波阿斯，他作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他并没有越过规矩，或者我们讲说越过摩西的律法，他依然要按照这样的律法去成全去做的。也就是说，这桩婚姻，或者说他借着他所赐给祝福给路德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情欲的旨意。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里边我们字里行间看到了波阿斯肯定路德的贞洁的品行，他也是非常的喜悦这个路德，而且他也愿意给他祝福，但是他却没有越过这个规矩。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必须得到满足，我们要学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神的律法必须得到满足。虽然波阿斯他处在一个拯救者的地位上面，但是神的公义、神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必须得到公义的满足，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于是这里边我们就讲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也有能力拯救我们，他也愿意拯救我们，但是神公义的律法他必须满足，他不能够跨过这一点。波阿斯他不能够跨过那个更近的亲属，同样耶稣基督他想救我们脱离罪，也不能够跨过神公义的要求。波阿斯要想娶路德，想拯救路德，不能够跨过那个至近的亲属，耶稣基督也不能够跨过神公义、绝对公义的要求。也就是说，神的绝对的公义的律法必须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他的流血、他的死，使我们所欠的这个罪债被偿还。他没有简单的说，哎，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赦免我们就算了，就这个事情就算了，不，神公义的律法必须满足。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但是他的不同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救主，是神所设立的救主，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是无罪的羔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战胜了罪恶，已经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罪所要付上的代价，他替我们付上了，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要求，因此可以将我们从罪恶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个道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里边，实际上我们后边我们会讲到，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转折。我们在这位波阿斯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基督的形象，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救恩，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把这个救恩传的都不值钱了，好像就随便你可以捡，你好像说求你就收下这个东西吧。不是的，我们通常称它为什么？叫极重无比的救恩，因为它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常常所传的这样的轻如鸿毛的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极重无比的。因为它没有越过，它也不能够越过神绝对公义的要求，他必须满足神绝对公义的要求。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救恩的这样的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救恩，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一方面有个感恩的心，另外一个我们才能够以这救恩为宝贝。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救恩好像白白的，就好像说这个主耶稣不费吹灰之力就还行了，给你吧，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会怎么，就会轻看着救恩，我们轻看着救恩，我们就不把这救恩当一回事情，我们不但没有感恩的心，我们也不会把这救恩当一回事情。一个没有感恩的心，一个没有把这救恩不当一回事的人，不知道宝贵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在罪里边不思悔改的人，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到底做了怎样的事情才使我们得拯救。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这些。我们不要讲说这是旧约，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是福音。我们今天往往把福音呢看成了觉得说福音就是一个开始，我们要进到更多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读神，我明白神学可能会更高，因为这个福音好像就是你们刚信主的人才明白的。不是的，什么是福音？整本圣经都是福音，整本福音都在向人来，就向人显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为人设立一个救主，当时候到的时候，这位救主，这位基督，他可以道成肉身，然后以自己的生命来偿还一切相信人的罪债的这样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福音就是啊，明白福音好像都不算，都很简单的。不是，我们每天都要这样不断的来认识，因为这整卷圣经都是启示的救恩。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这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经里边不断的向我们启示这位完美的神的儿子，而借着这个完美的儿子，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他儿子所显明的他的旨意，不单是他的完美的性情，而且是他的旨意，这些旨意是与我们相关的，是有关罪人得救的旨意，是有关罪人如何得救的这样的旨意。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救恩到底是怎样的救恩，是极重无比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宝贵这救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带来真正的顺服。好，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三个我们要学到的，这位婆婆拿俄米是非常有见识的。这里边她光有见识的话呢，她还怎么样在带领路德，她还预备路德。这位婆婆呢，没有因为她明白了神的旨意她就得意忘形，而是继续的来预备路德等候的心。她说你只管安坐等候，她没有这时候欢喜快乐，哎呀路德，哎呀这是神的旨意，你快去赶紧的，这事儿没问题了，我们赶紧庆祝吧，你这个已经有找到婆家了，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安身之处，你以后就可以享福了，哇你嫁一个富翁啊。她没有，她说你只管安坐等候。一个安静等候的心是我们今天最难能可贵的一个心。我们往往不愿意等候，我们更不愿意安静，我们喜欢在恩典当中怎么样，我们好像得意忘形，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垂头丧气，甚至于我们抱怨。不要的，安静和等候他俩一定是同时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婆婆这样的见识，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了神一步一步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在那里两个眼睛，我们两个属灵的眼睛，我们要睁得大大的，我们要在那里一点都不溜号的在那里来观看耶和华神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跟随神。当神的旨意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错过，我们不至于觉得说哎呀凑巧了就是这样子了，不是的，而我们眼睛一直在看这位耶和华神是如何借着他的儿子在向我们，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儿子在向我们施恩，以至于我们里边这个灵呢是一个敏感的，我们这里边的灵呢是一个一直在跟神有个互动的，而不是一个溜号的，我们讲不是一个溜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个婆婆，她真的是有非常属灵的见识，她给路德这个带领呢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拿俄米呢，我们与其说拿俄米在带领路德的话呢，那么实际上也是带领谁，也是带领我们。特别讲到了我们一起查经，这里边无论是男孩子无论是女孩子，你们没有结婚的，这个要小心，要有一个耐心安坐等候的心。他这里边不是安坐等候那个波阿斯最后来给他来向他求婚如何，而是要他耐心等候耶和华神的作为，因为那个 不阿斯，他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在做，他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在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查经这些，无论你是男孩子，无论你是女孩子，你没在婚姻当中，你或者说你在等待婚姻的时候，我们都要在这里边有一个学习，有一个安坐等候的心。即便你说，哎，我现在很清楚，哎呀，耶和华神有这样的带领，你依然要安坐等候，你要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不要一急了就跨越了很多的阶段。如果我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告诉你，那是从情欲来的。啊，应该说心急想吃热豆腐，那就是从情欲来的。年轻人，这一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即便是有一天你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你依然需要安坐等候。你安坐等候不是为了等候说我要不要嫁他，而是说我要如何的嫁他。因为不论你婚姻当中这个谈恋爱进到哪一个阶段当中，都有哪一个阶段的这样的规矩，你都不可以突破。我们看到波阿斯喜欢不喜欢路德？喜欢路德。他知不知道一点呢？他知不知道这样神有这样的旨意？他知道，但是规矩不可越过。路德也一样，路德他婆婆知不知道有这样旨意？他婆婆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 sure， 就是非常非常的肯定有这样的，但是他依然告诉你安坐等候。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要从当中要学习到这一点。拿俄米不单单在向路德讲话，也是向我们今天每一个这样的单身的男孩子女孩子在讲话。我们今天男孩子女孩子往往是这样子的，看到之后喜欢了，哎呀，这屁股就坐不住了，哇，我们的嘴巴就管不住了，我们的心就管不住了，我们的思想就管不住了，于是我们晚上睡不着觉，干嘛？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嘴巴也管不住了，就甜言蜜语。我不是说甜言蜜语不对，而是超出了我们所应该有的界限。我们要学习安坐等候，等候耶和华的作为。就好像上周我讲到所说的一样的，从情欲开始的必然从情欲结束，情欲是败坏嘛，它的结局就是败坏。只有从圣灵，顺着圣灵所走的，才能够收获什么？才能够收获生命，收获喜乐，收获平安。所以我们要学习安坐等候，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听的查经的所有的这些，你们这些单身的男孩子、女孩子，你们要学习等候，学习去寻求。你们要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再看耶和华神如何的带领。在这带领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自己不要走在神的前头，要在那里安坐等候，看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往下走。千万不要走在神的前面，走在神的前边，那就麻烦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的时候，神就说好，你有你的办法，那你就去做。这叫什么？这叫任凭。既然我们发动我们的情欲，发动我们的私欲，实际上这是两方面，不是神会任凭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就主动的就抛弃神了，因为我们完全被我们里边的情欲、被我们里边的私欲遮盖了我们的双眼。所以呢，我们既然是学这段经文，我们也就要学，像我们也都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哦，我们要学习这个婆婆这样的眼光。我们学习这样的婆婆的眼光，因为这个婆婆也是一个安坐等候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婆婆是不是个安坐等候的人？是，虽然她不是在婚姻上来安坐等候，但是她在从摩亚地回来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她也是在一个也是一个安坐等候的人。但是我们看她在安坐等候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神真的就是借着路德，借着波阿斯赐福路德而赐福拿俄米，而表现在路德身上，她的安坐等候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她最后神借着波阿斯来赐福路德。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三点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我们属灵的见识，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我们当如何去做。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路德他在预备他的过程当中，他保守自己的贞洁，他保守自己的圣洁，他完全顺服这位拿俄米他的婆婆，而他的婆婆呢，也用他属灵的见识，在一个一 一点一点来带领这位路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一些分享，或者有一些补充啊？
讲到从情欲开始的一个婚姻，或者是谈恋爱，什么是从情欲开始的？其实就是说，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所，就是人的本性当中所有的那种价值观也好，那种理性也好，那种思维方式也好，你看到，比如说现在的人谈恋爱找男女朋友的时候，要先判断一下他有没有身份，我有没有身份，他有没有工作，我有没有工作，他家庭是干什么的，我家庭是干什么的，或者是他长得怎么样，我长得怎么样，然后算一下，我划不划算，我是嫁给他还是娶了他，你知道吧，嫁给他娶了他我会得着什么或者什么样的，通常是这样子开始的话，就我们说是从情欲开始的，从情欲开始的。因为什么，就相当于两个人在互相算计一样的。那么你看到路德，拿俄米为什么是一点一点的，最后走到最后他清楚这个波阿斯是神给路德预备的。他会怎么样清楚，最一开始就是说路德来一到伯利恒的时候十麦穗，他不知道是到谁家去，然后呢他就去了，去了回来拿俄米问他，他说哦是去波阿斯家，波阿斯的田里边。那么这个绝对不是说路德他知道的，绝对就是说出于神的，神所安排的，神所安排的。接下来呢又讲到他说，所以拿俄米就告诉他不到别人家去，只在这里边。第二章最后一节就特别提到，就是说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换句话说是整个的收割季节，路德都是按照拿俄米所讲的来做。而这个季节，而这可能是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更长的时间。那么但是这一段时间来发生在路德身上是什么，很多少年人跑到他那里去提亲，对不对，有钱的也有，没钱的也有，可能是年长的或者年少的都有，合乎他年纪的都有。但是拿俄米也在看路德，路德他讲到他没有跟从这些事情，他都没有让他动心，他专心的在波阿斯的田里来拾取麦穗。那么整个一个过程下来，拿俄米心里就很清楚，哦，这个波阿斯是给路德的，因为他也要观察路德，对不对？如果是从情欲开始的，他会去判断，哇，这个人年少有为又有钱，我嫁给他，我以后我肯定是，叫什么？
吃穿不愁
，生活无忧了，我也肯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哦，神带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知道吧？从情欲，从肉体开始的东西也会盖着一个属灵的外衣，但是你心里边真正的到底所欣赏对方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披着一个属灵的外衣，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给骗了。
如果说有个少年人也很有钱，也很帅，也很喜欢路德，如果路德这个时候他要是动心了，觉得说哎，这是神给我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所以这里边就越过了一个什么，越过了一个至亲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而这个至亲的救赎不是说只有这个至亲可以娶她哈，别人愿意娶她也可以，但是如果在亲属当中她没有别人要了，那么亲属要想要救赎她的话，只有必须是至亲的亲属。
对，就是在人看来可能他俩更般配，都年轻啊，都怎么样，都可能是更加般配一点，从人的这个眼光，也路德这样子贤惠，那个如果对方男孩子看好他的时候，也觉得哇，也敬畏耶和华也是有很属灵的借口的。但是他讲到他都没有跟从，为什么？
因为拿俄米帮他把关。好，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分享？